欢迎收听由奈斯伯作品《雪人》第24集。
你一五一十地告诉我，现在你想做什么，哈利？
他声音沙哑地说：“
全都说出来，这次可别说谎。”
他的脑子回想起艾斯本提过的留言，回想起卡翠娜和她丈夫的癖好。
胡扯！
他脑子里的思绪并未往回跑，他大脑皮质里的念头向来都跑在第一线。他吸了口气。
好吧，卡翠娜，我是个简单的男人，有着简单的需求。
他的头向后倾，有些动物会用这个姿势来表示驯服。他举起酒杯，
我的需求就是酒。
卡翠娜以难以置信的神情看着哈利，这时一名同事脚步不稳，从后面撞上他，使他向前扑跌。哈利伸出空着的那只手，抓住他的左侧身躯，他的脸因为疼痛而皱成一团。
抱歉，
他说，
有没有受伤？
他按着肋骨，
啊，好险，没怎么样。不好意思。
他转过身，挤入人群，朝同事们走去。他看见几名年轻男子的视线紧跟着他，他走进了厕所。哈利扫视酒馆，和艾斯本四目相接。艾斯本移开视线，他不能待在这里，他可以和金斌去别的地方聊天。他付了钱，正准备离去，却看见杯底仍有残酒。然而艾斯本和另外两名同事正在酒馆另一端盯着他瞧。这只是自我控制力的问题而已。哈利想移动双脚，双脚却像是粘在地板上。他拿起酒杯，凑到嘴边，喝下残酒。冰冷的夜晚，空气轻抚他灼热的肌肤，感觉真棒。他想亲吻这座城市。他回到家，想在浴缸里自慰，结果却吐了一地。他看着橱柜钉子上挂着的月历，那是几年前圣诞节罗凯送他的，上面印有他们三人的照片，一个月一张。11月，罗凯和欧雷克对着他笑，背景是秋日黄叶和淡蓝色天空。罗凯穿的洋装跟天空一样蓝，上面缀有白色小花。那是他第一次穿那件洋装，他决定今天晚上他要梦见自己飞向天际。他打开料理台下的橱柜，推开可乐空罐，罐子咣当咣当纷纷倒落。有了，就在最里面，里面有一封未开封的金宾威士忌。即使是在他戒酒戒得最干净的时期，他也从不曾冒险不在家里摆酒。因为他知道自己一旦开了酒戒，为了拿到酒一定会不择手段。他的手抚摸酒瓶上的标签，仿佛在拖延不可避免之事的发生。他打开瓶盖，到底要多少才算足够？费列森手中的针筒在注射有毒药剂后，里头仍附着一层红色物质，显示针筒曾是满的，红的有如洋红。我亲爱的杨红。他吸了口气，举起酒瓶，瓶口凑上唇边，身体感觉紧绷。他打起精神，准备迎接冲击，然后将酒灌了下去。贪婪的，饥渴的，像是赶紧交差了似的。他的喉头每吞一口酒所产生的咕嘟声，听起来都仿佛是啜泣。第14日，甘纳哈根快步走在走廊上。这天是星期一，距离雪人案破案已经4天。照理说，这4天应该是愉快的4天，而这4天也着实愉快，时时可以听见恭贺之声。主管对他微笑。 媒体发表正面评论，连外国报社都来问他们是否可以提供整个背景故事以及从头到尾的侦查过程。问题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能给哈根详述破案经过的人不在，四天过去了，没人看见哈利，也没人有他的消息。原因很明显，同事曾在芬利斯酒馆看见他喝酒，哈根并未张扬此事，但流言已传到总警司耳中。今天早上，哈根就被叫去总警司办公室。
甘娜，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哈根说一定有其他原因，哈利去别的地方查案，常常不会及时报道。雪人案虽然找到了凶手，但还有许多细节得调查清楚。但总警司已做出决定。
甘娜，我们已经没有路给哈利走了。
他是我们最优秀的警探，托列夫。
也是最糟糕的表率。你希望我们的年轻警察有这样的榜样吗，甘娜？那家伙是酒鬼，署里每个人都知道他在芬利斯酒馆开了酒戒，那天之后他就没来上班了。如果我们容许这样，就等于是将标准降得非常低，会造成难以弥补的伤害。
可是有必要开除吗？我们能不能
不要再玩警告那套把戏了？有关公职人员和酗酒的规定全都写得一清二楚。
哈根再度敲响总警司办公室的门，脑海里依然回荡着这段对话。
有人看到他了，哈根说。
看到谁？
看到哈利。李打电话跟我说，他看见哈利走进他的办公室，关上了门。
好，
总警司说，站了起来。
我们马上去找他谈。
两人踏着沉重步伐，穿过警署六楼犯罪特警队的红区。队上人员察觉异状，纷纷探头到办公室外，望着总警司和队长，脸上犹如罩了一层寒霜，并肩前行。他们来到上头写着616的办公室门前，停下脚步。哈根深深吸了口气。
托列夫，
他开口说，但总警司已握住门把，推开了门。他们突然呆立不动，双眼圆睁，满脸不可置信。
我的天哪，
总警司低声说。哈利身穿 T 恤，坐在办公桌前，前臂绑着一条橡皮带，头向前倾，一只针筒插在橡皮带下方的肌肤里，针筒里的液体是透明的。他们虽然站在门口，仍可清楚看见针头插入乳白色手臂处的周围还有好几个红点。
你这是在干什么，老兄？
总警司怒斥，将哈根推到前方，关上了门。哈利的头猛然抬起，表情漠然。哈根看见他手中拿着一只秒表。突然间，哈利拔出针筒，看了看里头剩下的液体，丢弃针筒，在纸上记录。
这样一来就更容易办了，哈利。
总警司结结巴巴地说，
我们有坏消息要告诉你。
我才有坏消息要告诉你们，
哈利说着，从一个袋子里撕出一团棉花，轻轻按在手臂上。
费列森不可能是自杀的，我想你们应该知道这代表什么意思吧。
哈根突然觉得有股想笑的冲动，眼前的情况极度荒谬，他的头脑无法想出其他更恰当的反应了。哈根从总警司脸上的表情看得出他也不知道该如何是好。哈利看了看表，站了起来。
一小时后来会议室，你们就会知道原因，他说。现在我得先去办几件事。
哈利从惊讶万分的两名长官身旁快步走过，打开了门，迈开坚定步伐，消失在走廊上。一小时又四分钟后，甘纳·哈根协同总警司和警察署长走进安静的 K1 会议室。会议室里坐满艾斯本和哈利的调查小组成员， 里头只听得见哈利的说话声。他们在会议室后方找到站立的空间，费列森的照片投射在屏幕上，照片中是他沉尸在冰壶练习场上的样子。
大家可以看到费列森的右手握住针筒，哈利说，他是右撇子，所以并不奇怪，可是他的靴子引起我的好奇。你们看这里，
投影机播放另一张照片，是靴子的特写。
这双靴子是我们唯一握有的直接证据，但是有这项证据就够了，因为这双靴子的鞋印符合我们在苏里赫达村的雪地里发现的鞋印。不过呢，请大家看看鞋带的地方。
哈利用指示棒指出鞋带的位置。
昨天我用自己的靴子做实验，结果发现要绑出这样的鞋带，我必须反过来绑才行，就好像我是左撇子一样。另一种可能是我站在靴子面前，替另一个人绑鞋带。
不安的情绪在会议室里如涟漪般荡漾开来。
我是右撇子，
艾斯本的声音响了起来。
我绑的鞋带也是像这样啊。
也许这只是个人的特殊习性吧。不过呢，这种事会引起一定的……
哈利看起来像是在选择字眼前先斟酌一下。
不安，这种不安会促使你提出其他疑问。这双靴子真的是费列森的吗？大家都可以看到，这双靴子是便宜货。我昨天去拜访过费列森的母亲，她同意我查看费列森的鞋子，结果我发现她的鞋子都很贵，没有一双例外。还有，就跟我想的一样，她也和其他人一样，有时不解开鞋带就脱下鞋子。这就是为什么我可以说……
哈利将指示棒砰的一声打在屏幕上。
我知道费列森不会把鞋带绑成这样。
哈根瞥了总警司一眼，看见他眉头深蹙。
问题来了，
哈利说，
会不会是有人帮费列森穿上这双靴子，而这双靴子正好就是嫌犯在苏里赫达村穿过的？那么这背后的动机当然是要让我们认为费列森就是雪人。
鞋带和廉价靴子，艾斯本小组的一名警探高声说，
这个变态家伙想跟儿童从事性交易，他还认识奥斯陆的两名被害人，而且证据显示他去过犯罪现场。你现在说的只是推测而已。
哈利点了点他那颗平头，
就之前的证据来看是这样没错，但现在我发现了新实证。这项新实证是关于费列森用针筒注射卡纳卓塞到静脉里自杀这件事。验尸报告指出，他血液中的卡纳卓塞浓度非常高，推算起来应该注射了20毫升到手臂里。从针筒里的残存药剂可以推测出，针筒原本是满的。据我们所知，卡纳卓塞是一种会造成麻痹的物质，只要很少的剂量就能致命，因为它会让心脏和呼吸器官瞬间瘫痪。病理学家指出，一个成人如果在静脉里注射这么高剂量的卡纳卓塞，顶多3秒钟就会毙命。这也是费列森的死因，可是这么一来却完全说不通。
哈利拿起一张纸挥了挥，哈根看见那张纸上用铅笔写了许多数字。
我拿费列森用的那管针筒来做过测试，将含水比例和卡纳卓塞相当，至少95%的生理食盐水注射到我自己的静脉里，同时一边计时，结果不论我把针管按得多么用力，都不可能在8秒内把细长针管里的液体全都注射进去。因此，
哈利等待无可逃避的结论浮现，才继续说，
费列森注射到1/3的时候，全身就会瘫痪。简而言之，他不可能自己把针筒里的药剂全部注射完，除非有人帮忙。
哈根吞了口口水，看来今天会比他预期的更糟。会议结束后，哈根看见署长在总警司耳畔低声说了几句话， 接着总警司就医生过来，
叫哈利和他的调查小组立刻去我的办公室，还有对艾斯本和他的小组下达封口令，一个字都不准泄露出去，明白吗？
哈根十分明白。五分钟后，他们都坐在总警司那间阴郁的大办公室里。卡翠娜关上门，最后一个坐下。哈利瘫坐在椅子上，面对总警司的办公桌，伸直两条长腿。
我就长话短说吧，
总警司说，用一只手抹了抹脸，仿佛想抹去他所看见的。这支调查小组又回到了原点。
你有什么好消息可以报告吗，哈利？在你神秘失踪的这段时间，我们已经对媒体发布说，在警方不屈不挠的辛勤努力下，雪人已经畏罪自杀了。如果你有好消息的话，起码可以平衡一下目前我们面临的尴尬处境。
我们可以假设费列森知道某些不该知道的事，而凶手发现我们十分接近和他有关的线索，所以才下手除掉费列森，以免自己身份曝光。如果真是这样，费列森的确是因为我们不屈不挠的辛勤努力才会死于非命。
总警司的双颊因为压力而泛红。
我说的好消息不是指这种，哈利。
对，好消息是我们离凶手更近了。如果不是这样，雪人不会大费周章布置这一切，让我们以为费列森就是我们要找的人。他希望我们结束调查，相信这件案子已经水落石出。简而言之，他有了压力。这也是像雪人这种杀人凶手会开始犯错的时候。除此之外，这也代表他暂时不敢轻举妄动，再开杀戒。
总警司口中啧了几声，反复思索。
这就是你的看法吗，哈利？还是说，你只是这样希望？
哈利说，在牛仔裤的破口处伸展膝盖。
是你要我报告好消息的，长官。
哈根呻吟一声，他看出窗外，天空乌云密布，气象预报说即将下雪。菲利普低头看着尤纳斯，尤纳斯坐在地板上，双眼盯着电视屏幕。自从碧蒂失踪后，尤纳斯每天下午都这样坐在电视机前，一坐就是好几个小时，仿佛电视机开了扇窗，通向更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只要他找寻得够努力，就可以找到妈妈。
尤纳斯，
尤纳斯乖乖抬头看着父亲，一脸漠然。他一看见刀子，脸上表情就因为恐惧而僵硬。
你要割我吗？
尤纳斯问。尤纳斯的脸部表情和尖细声音如此滑稽，使得菲利普几乎爆出大笑。咖啡桌上方的灯光照得金刚刀身闪闪发亮。他打电话给费列森之后，就去史多罗商场的一家五金店买了这把刀。只割一点点，尤纳斯，一点点就好。刀子滑了下去。
雪人，作者由奈斯伯，演播雨墨，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